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来今天来跟各位来分享信息。那今年我们从2017年进2018年过了一半，从5777年进入5778年过了一半。我们知道我们7是一个完全，一个完成，所以8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新的开始，神有新的工作，他要赐给我们新的恩膏。那么恩膏的意思是说神的手在运作，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你所做的功有果效。我们教会的意象是新的季节，新的恩膏， New season, new anointing。 那么我们再一次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恩膏。那么第一页我讲的是说，我们要挑战面对神新的季节，我们要来挑战这一个新的季节，所以我们就要再一次的相信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作王。虽然你有许多的不如意不顺利，但是你要相信他仍然是坐着为王，不然我们早就丧胆没有命。而且我们要敏锐神季节的转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要像老鹰一样，他能够抓住这个风，英文说他就 soar like an eagle, 乘风而上，翱翔千里。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神供应的原则，他供应怎么样供应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神我常常喜欢讲，他不是说把现成的果子给你，他是给你种子，所以你要去耕耘灌溉施肥耕种，你要去还要除虫还要收割，那么有10倍30倍60倍100倍，最后我们还要耐心等候的全人来配合他，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你不可能说神啊，新的一年你要让我发大财，哇，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啊？你要等候他，看看他要你怎么做。二月份我是说我们要领受如鹰展翅上腾的恩膏， soar like an eagle。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神在一路供应我们保守我们，像一头老鹰一样，他神养活他，神供应他一切所有。我们教会这么美丽一个堂，我说这是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也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外面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个堂所做的奉献，真的是哎呀，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真的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要求神继续的倍增我们的人数。我常常喜欢讲，只要你们每一个人来过教会的都来，这个教会已经坐不下了，或者你们每一个人带一个人来，这个教会也就坐不下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求神来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这个当作是神的家。因为我真的不愿意说神提的时候是整个教会提的，如果是你跟教会没有连结，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新的年度我们要领受神如鹰展翅上腾的恩膏。三月份我说我们要来领受耶稣人的恩膏。圣经上面耶稣人出现3次，他的意思是说公义公正的人。当然他是说耶稣人啊，耶稣人你是我所爱的，他是指的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广义的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要来领受耶稣人的恩膏，就是我们要吃儿女的饼。你记得吗？迦南妇人跟神来求，神说哎呀，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啊。我们就是儿女，我们要来吃那儿女的饼，因为我们是耶稣人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耶稣人当然是在那个犹太地一个地方，神在那地方彰显他的神迹，所以他称呼以色列人说耶稣人。四月份复活节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来领受复活的大能的恩膏。好，我就讲了一个非常 容易懂明显的例子，为什么耶稣能够复活，为什么有人可以按手给人家祷告，人家病就好，甚至死人就复活，我都听过这个事情。我自己还捡过两次，捡到钻石，我还捡到金戒指，神给我的，是不是？哇，我太棒了，感谢神，赞美神。为什么？为什么？哦，这就是看你有没有神复活的大能。我就常喜欢说，如果你愿意跟神同死，与他同复活，你就能够领受神复活的大能，你就会有这个恩膏，因为你跟他已经死了，对世界来说你是已经死透透的人，对神来说你是一个活蹦蹦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把这个复活的大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从前沉睡，或者是从前这个不警醒，但是现在我们要更敏锐。上个月我说我们要领受突破的恩膏，哦，是说我用这个犹太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约兰还有以东王，他们要来打摩押人的时候，那么他们走了一个新的道路，结果多走了7天。所以当我们要突破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敌人，我们要突破的时候，你可以走一条新的道路。哦，我那天在想说我们教会要走什么新的道路，因为我分享这个信息，我自己也有得着，我想啊，最少教会里面来一个变化。所以你看教会里面整个东西都已经清干净，楼下楼上厕所里面很多东西都拿掉了。那我说每次厕所我站在上面看的最明显，人进进出出厕所轰隆一下冲水的声音，那个晦气就冲出来一样。我说我要本来是说要买两个 partition， 就好像办公室里面的 cubicle 那个 partition 把它遮起来，那么暂时还没有买，所以我就把它两棵树摆在那边，好歹把它遮起来，好像有一个间隔在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这个圣所里面是洁净的、圣洁的。哈利路亚。我们前两天才读到说耶稣洁净圣殿是吗？哦，是他有的时候讲说我们耶稣推倒换银钱的人或者做买卖的人，耶稣说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变他使他成为贼窝了。那么今天我们说不要在教会里面做生意，不要在你教会里面干什么等等。好的，我们要来领受突破的恩膏，走上新的道路，还有一个新的策略。我们以前走了这个路，或者是做了这个事情没有突破，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能够用一个新的方法、新的道路、新的策略来能够往前继续走。而且我们不要凭着眼见，要凭着信心。就好像这三个王来到摩押地的时候，来到以东的旷野了，他说惨了，我们没水喝了，忽然间新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心里面相信神要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个胜仗。感谢神，赞美神。今天我要来分享战胜巨人的恩膏，这个题目许多人都讲过，那么我自己有新的看见，我有新的感动。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大卫战胜哥利亚，这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很熟的。这故事大概是这么说了啊，在犹大地靠近耶路撒冷，伯赛大跟这些地方呢，耶路撒冷这些是在一个山坡上面，所以它是在那附近什么橄榄山啊、锡安山啊，所以它是在一个山地。那么在它旁边呢是有海，地中海。那么再过来呢有一个叫山谷，叫做士菲拉，士菲拉有一个山谷叫做以拉谷。那么腓力士人来侵犯，腓力士人是海上的民族， 是海军很强，所以他们靠了岸，进入山谷就要来往山上去。所以到了这个山谷这边呢，以色列人就在山谷的另外一边，中间是一个挖下去的山谷，两军对峙。因为你要打上去也不容易，那么以色列人是全军出动，因为这个山谷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山谷被打下来，他就可以长驱直入耶路撒冷，就这个山地是最后的一个天险能够保障住的。有的时候想，就是好像我们的身体的淋巴腺一样，你知道吗？这我们的淋巴腺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防卫，常常如果我们身体出了问题，如果最后到了淋巴腺的话，再让它突破的话就扩散了。所以我们就好像这个山谷一样，所以两军对峙，一边是腓力士人带着大军，一边是以色列人带着大军，扫罗等在那里备战，两边都打不来。那么您知道吗，他们以前打仗呢，基本上有一种打法叫做单挑，单挑定胜负，就是说你派一个人出来，我派一个人出来，我们两边打，打赢了就赢了，打输了就跑吧，是不是？所以腓力士人中间出来一个巨人，他是加特人，名字叫哥利亚，葛莱亚。哦，这一个大巨人，圣经上面说他有6尺9寸高，六尺就180，九寸就是差不多将要7尺了，再几寸就是7尺了。所以这么高大一个巨人呢，圣经上面说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手上拿着5000色克拉的兵器。好的，然后拿着铜枪，拿着刀，拿着戟等那个铁枪，重如机轴，他来骂阵，就要跟以色列人单挑。我相信他是腓力士人里面最厉害的一个。那么在他前面就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一个小跟班，在他前面跟着他走，他就对着以色列人在那里咒骂，在那里辱骂，就骂以色列人，骂以色列的神等。当然了，扫罗跟以色列人听见，敢不敢出来打？不敢出来打，统统躲在山谷还有沟室，沟族的沟室的后面，统统不敢出来跟他打。那么这是正好呢，大卫的几个哥哥也在那个队伍里面，百列的队伍里面。大卫是一个放羊的童子，他大概还没有超过15岁，他在家里面放他父亲的羊，结果爸爸就跟他说，大卫啊，你给我拿一些吃的，拿一些羊奶，拿一些乳酪，去到战场上面去给你哥哥们吃，顺便给这个队长一些东西吃。啊，大卫就拿了这些东西就上去了，结果就给了他哥哥，他哥哥们就说，你来干什么？小孩子，这里是战场，你来干什么？但是大卫就正好就听到葛莱亚又在那里来骂，骂阵，骂你们这些孬种，你们不敢来打，你们还是永生神的军队，你们是根本不行，你看今天我要把你们打了，把你们打得输惨了。大卫就很生气啊，他心里面火热，一个小孩子，他说，你们接受得了这个人，这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样子的辱骂神吗？所以大卫就很气愤，大卫就要上去跟他打，结果他的哥哥都骂他，你还不退下去，小孩子。结果大卫就硬着要过去打，结果扫罗就说，这是谁家的少年人在这里嚷嚷要上去打呢？结果才知道是大卫耶西的儿子，结果他就说，来，你真的要打吗？你是一个小孩子。大卫说，是的，我就是要去上去打。那么他说，你能够打得赢吗？大卫说，我打得赢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大卫说，曾经有2次，
有熊要来吃我的羊，有狮子要我吃咬我的羊，神的力量在我的身上，我打赢了熊，我打赢了狮子。所以他说我有过这经验。所以我们如果要战胜巨人，或者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假如说你曾经生过病，然后神医治了你，或者像我放弃了世界下来做神的事情，前途茫茫，但是看到这十多年来神一路带领我，我有这个经验，我知道我们的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甚至于我有听说人说，你一天三餐你要感谢神，你一天就三餐，就是三次的经验，看到神的手丰富的供应，你呼吸的新鲜的空气，你就要感应，你就要经验到神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神经验的使然，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哈利路亚。当这个腓力士人在骂阵的时候，以色列人经上面说极其惊惶又害怕，但是大卫不怕不惊惶，因为他经历过神，他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诗歌所唱的，他是掌权作王，在大洪水之中仍然是掌权作王的神。哈利路亚。另外呢，大卫他信靠仰望神，所以他就决定要出战这个哥利亚。所以圣经上面说，他就跟这个哥利亚，他就冲下山谷去，在这个河谷地就对着哥利亚，他就说，你要打我是凭着你的力量，但是我打你是凭着耶和华神的力量，我要今天要把你打败。哇，他相信仰望神，这是我们要突破我们生命中的巨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生命中都有巨人，不是吗？你碰到的困苦患难，你在家里面的问题，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你的孩子，甚至于你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样子的问题，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神，你有这个经验，你知道，你信靠仰望神，你也可以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就像大卫一样。扫罗说，好了，你既然要打，我把我的军装给你。圣经上面讲扫罗很高大又英俊，大卫小小的，你知道吗？你们看米开朗基罗雕刻了一个大理石的大卫的像，不是吗？对，人家就夸奖，人家就崇拜米开朗基罗，说哇，你雕的真棒，你怎么雕出来这么好？他就说，他说其实我这个石头，我把不属于大卫的地方通通拿掉，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大卫，就是一个美白的少年人。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大卫，我相信真正的大卫说不定脸上一个刀疤，身上好多伤口，因为大卫一辈子在征战。你说他跟熊打，他跟狮子打，他不要去征战，不要肉搏吗？所以他身上一定很多刀伤，很多伤痕的。但是扫罗说，我的装甲，我的兵器给你拿，大卫穿上去了，走路都走不来了。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习惯了，我就用我的机旋石，就是今天这叫做 sling， 就是那个牧羊人的拿那种，不是弹弓，他是拿那种绳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兜兜，把石头包在里面，然后就转转转，然后哇哦，石头就出去了，可以在差不多200码左右，他可以集中对象，可以致死，那个这么厉害。 所以大卫就说我就用这个，还有一根他的牧羊人的杖子，所以他一根杖子一个这个。换句话说，你生命中的巨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靠别人，别人跟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好了，那样子就怎么样了，或者我来帮助你，或怎么样或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好像就是别人要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一样。今天我看了一个小故事，说哦，我看了许多，他说我看了许多养生的秘方，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他说我看到许多，你要吃这个，这个可以好吃，那个那个可以好，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了。这些都是，但是唯一人家讲的可以参考，人家的帮助我们感谢，神的帮助我们要抓紧，神的带领我们要跟随。但是我不能够穿上别人的装备，拿别人的东西去打我的仗，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仗，你自己的装备才是最重要。用你最熟练的兵器，对大卫来讲，那就是他叫做 slain， 他的机弦使。所以今天以色列有出一套这个火箭火飞弹防空系统，叫做 David slain， 大卫的机弦使，听说打得蛮准的。总之呢，所以他就靠自己，他就下去，而且神在他身上大大彰显。我们讲说神在你身上，这就叫做恩膏的运行，这我们可以打赢。如果我们有神在我们的手上来帮助我们，或者有人说这叫做满有恩膏，哈利路亚，是的，所以他就得胜，哈利路亚。但是这个恩膏必须要是新鲜的。换言之说，去年你可能战胜了你生命中的巨人，是用了某一个方法或某一个恩膏，或者是神的手，但是今年你要再一些寻求，看看神有没有给你更新的恩膏，能够战胜你生命的巨人。大卫战胜，哈利路亚，战胜。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就光这几句话，我们今天讲的牵涉到有一个数字叫做四十。圣经里面四十就是更新，因为大卫圣经上，譬如说是摩西在山上四十天，那么他就得到更新。那么耶稣十字架复活四十天，门徒们得到更新。大卫也是一样，面对哥利亚的骂阵骂了四十天的时候，他整个灵命更新，他就再一次神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刚强壮大，要去面对这个大巨人。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说谢谢神，因为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说大卫因为那个河谷地河床地啊，从前以前大概水多的时候会有河流，所以下面很多鹅卵石，又圆又棒，那是最棒的机弦使用的弹药。圣经上面说他捡了五块，他就揣在他的叫做 shepherd bag， 牧羊人的袋子里面，手上拿了一个牧羊人的杖子，拿了一个机弦使，就向着哥利亚冲去。那么这五块石头呢，我看过一个文章，他讲这五块石头代表是什么？这五块石头就是 faith，F-A-I-T-H。第一个 F 就是代表我们要 focus， 我们要聚焦。我们要聚焦的意思是说，大卫不是聚焦在巨人有多巨大，他是聚焦在我的神有多大。所以你不要说 神啊，我的困难好大，我过不下去，我活不了。哎，你嘴巴叫的神啊，那你的神不比你的困难大吗？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 focus 在那个你的困难有多大，那个巨人有多大。你要知道你的神有多大。耶稣亚跟加勒不是也是一样吗？那12个探子到了迦南地的时候，10个人回来说，哇，那边的人好大，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去的死定了。所有的人都不敢去了，都开始整个营开始哭泣了，足足就耽搁了他们将近40年没有进入迦南平原。唯有约书亚跟加勒说 No， 你看他苹果多大，你看神给我们的应许多棒，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让我们专注在神的应许，就是他的话语上面，让我们专注在神所做的事情上面，就是神迹奇事，让我们专注在我们里面的神，单单仰望他，不要去看那个巨人，不要去看那个再深再漆黑的深夜，后面总是有一个黎明要来到，在乌黑的云后面仍然是有太阳的。所以我们要 focus， 哈利路亚，是的。第二 FA， A 就是 ask，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祈求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圣经上面有讲一个例子，在历代之下，他说约沙法王问面对3个王来打他，摩押王、亚门王、米乌尼人的联军来打他，结果全国就禁食祷告，就求神来帮助他们。神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打，只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如何为你打赢。哇，所以他们就摆好阵势站着，眼睁睁看到敌人营里面自相残杀起来了。哇，他们就最后就结束了，就过去捡战利品去了。这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求他动工的时候，你看他要为你来怎么做。还有 I 就是 impel， 就是要推动，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信心，但是你要有一个由信心所带出来的一个行动，能够让再一次那个生命中的巨人不会胜过你。大卫就是有行动，他就带着他的牧羊人的帐子，他的鸡圈石，捡了5块石头，他就向着巨人冲去，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再一次要有行动来活出我们的信心。圣经上面讲挪亚在当时世代是一个义人，他做方舟做了多少年呢？120年，没有人不笑他的，但是他听了神的话，他就有一个行动，做了120年，救了他全家，救了全人类。 T 就是 truth， 所以我们要战胜我们这生命中的巨人，要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要能够有神的真理，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哦，是的，因为我们的撒旦常常会窃取神的荣耀，把神的真理扭曲了。难道神真是说你还真相信神会帮你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哦，你来拜我吧，我这些都帮你解决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却是真实的，却是永远最伟大的神。就好像我上个礼拜上次讲的，真实跟谎言在河里面洗澡，谎言先出来，穿了真实的衣服走了，真实出来就没衣服穿了。到了今天，人们宁可相信穿了真实的谎言，却不可接受赤裸裸的真实。所以我们的神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是真实，放诸四海皆准的。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他的真理，我们要来系上真理的腰带，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来战胜我们的敌人。 FAITH 就是 hope， 所以让我们来再一次凭着信心带着盼望，我们要来胜过 我们的仇敌。大卫就是凭着这五颗石头，他只用了一颗就立刻就打赢了这一仗。
那么其实呢，我看了一本书，他专门讲哥利亚，大卫跟哥利亚打仗。其实他说事实根本不是这个样，他说事实是哥利亚其实是很脆弱的一个巨人，其实大卫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牧羊人，很勇敢。他的评了几点，他在说第一点，他说这个哥利亚呢，他为因为你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军队啊，基本上就三种，一个叫做辎重的步兵 heavy artillery， 就是装甲的步兵，就像哥利亚浑身披的戴的头盔，这个装甲的重兵。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骑兵，因为那山坡地河床地，所以骑兵根本没有来。另外一种就是弓箭手跟这个甩石兵。哦，甩石兵有的时候你像攻城的时候那种咻，那种很大的那种蹦，那种也是甩石兵，弓箭手甩石兵。大卫呢归类于甩石兵，那么哥利亚是重装甲兵，所以步兵。那么圣经上面说，刚才说的，他不是说前面有一个少年人帮他拿兵器带着他走，带着他下山吗？到了下到山谷下面去吗？1969年这个有一个大学的医学院 Minneapolis 的大学的医学院，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说其实哥利亚患了一种病叫做肢端肥大症，有些人都有这种症，譬如说是有一个打摔跤叫 Andrew the King the Great、这个打摔跤那个又大又笨的那个打起来，但是甚至他说林肯都有这个病，他很高大但他行动缓慢，所以是很笨重的，所以他下山谷的时候前面常常有一个少年人牵着他带着他。第二呢，他的视力很差，他看不清楚，所以他为什么他讲说哦，你过来，他根本看不到大卫，而且他说你拿着棍子来向我，难道你是把我当成狗吗？圣经上面他讲那个棍子是复数，就意思是你拿了两根棍子，最少两根，你来打我吗？其实大卫只拿了一根牧羊人的杖子，所以表示他的视力也很差。那么圣经上面说大卫这个机箭去甩出去的时候，一打就打到他的额头，然后他就倒下去了，对不对？这问题就来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他全身的装备吗？戴着铜盔吗？还有铠甲吗？那为什么会打到他头呢？打到他的额头呢？就表示说他骄傲。当他带着重装备看着大卫来的时候，哎呦，一个小孩子嘛，他就头盔也拿下来了，就开始，这个我们叫做邻里骄傲，你知道吗？你想要战胜你生命中的敌人，你要战胜挡在你前面的哥利亚，你名里面绝对不要骄傲。我常常喜欢讲，我们神的儿女有四样事情最重要，第一个就是谦卑顺服，第二个就是通晓真理，第三个就是圣灵充满，第四个是第四个忘记了啊。总之第一个就是谦卑顺服，就是我们不可以在灵里面骄傲。哈利路亚，哥利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骄傲的例子，把头盔拿掉了，以为绝对会打赢了。大卫战战兢兢的向着哥利亚冲去的时候，他这一颗石头打出去的时候，就把哥利亚打垮下来了，然后不见得死，
打到头昏下去。圣经上面说他冲过去拿了敌人的刀子把敌人的头割下来。就这一仗就是一个小的牧羊人就打赢了。
哈利路亚，赞美神。
是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哥利亚是多大的巨人，他是一个笨重的巨人，他的视力不清楚，他的身躯笨重，脑筋反应也慢，他的迟钝，而且他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对这个人，你只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对神有信心，聚焦在神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生命的这中的巨人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是不是？是的，但是我们生命中的巨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看不见我们内心里面的骄傲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巨人都很容易解决的，譬如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是有什么坏习惯呐、啊，你现在面对的什么困苦患难呐、啊，或者是你什么地方不对啊，这些都能够影响你的人格正常的发展，甚至于会阻拦你去更亲近神，或者是让你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生意不能够做成，或者是事业不能够成功，这都是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面子是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巨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只要给我面子就可以。我最近就发现我们这个总统川普总统，他也长得蛮高的，他这个面子就是他的生命中的巨人，面对的巨人。他每次都是一上来就是又打又杀的，然后你只要跟他讲好了我们来谈了，他马上就，你知道他就是有这种个性，他就是先那个气势很旺的来吓唬你一下，你知道他这样就闪过他这个风头，然后跟他说好我们来谈好了，他马上就软下来，是吧？马上就不一样的事情。这是金正恩这个川金会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翻来覆去，你就看见他面子是我们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巨人。很多事情很多时候面子下不来，那你巨人就赢不了了。你的面子有比神大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恶习常常是我们生命中的巨人，叫我们不能够突破我们自己。有些的习惯是譬如说浪费的习惯，或是贪婪的习惯，或者是小性，或者是贪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许多的亏损。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也是这样讲，我们基督徒做生意很好，我也祝你生意成功，但是我们做生意人要注意到，有的时候不该赚的钱是绝对不能赚，甚至于有的时候该赚的钱都不要赚，不要大小通吃，不给人家留一条活路。有的时候你这个生意你让给别人做，别人忽然间会有一次他会发现说，哇，难怪你上次让我做，你原来是基督徒。是的，让我们因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信心活出我们的行为，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这个巨人比我们强几十倍，强壮几十倍。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那大不了我们就打死了吧，有什么了不起，我的面子硬又怎么样，我就是这个面子硬，你要怎么样，就是那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你要知道吗，譬如讲说圣经上面说人犯了罪好像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吗？不是吗？但是圣经上面说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了荆棘棘藜，然后从此男人要汗流浃背才能勉强糊口，女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 天气也开始变化了，哦，臭氧层，所以这个有龙卷风，有飓风了，所以地就长了荆棘蒺藜，所以树就长了毒根，生了恶果，所以就带出整个的循环出来了。那么这些恶果被生物吃，禽兽吃了，又长出什么来了，所以种种的造成整个世界就乱了套。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什么20年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是什么，乃是说这整个事情就开始循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奇怪，就会发现如果家族里面有离婚的，忽然发现好像一线下来都是这样，嘣，直到有一代停住了，然后下面就开始没有了。而你去查一查停住的那一代，说不定就是基督徒。神的能力，他可以让我们这种叫做所谓叫做世代的咒诅能够停下来，能够斩断。有的时候一家都是糖尿病、心脏病什么，忽然间到了一代停下来，那也叫做世代的咒诅 generation curse。 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斩断我们 DNA 里面那种缺陷，斩断我们家族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家里面拜偶像，一路拜偶像，然后到了一代再斩断，有一个基督徒出来把它斩断掉。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凭着信心，我们来说，我们要面对比我们大许多倍的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你不面对他会怎么样？是不是？你或许说我逃避他，我躲开他，我就不要面对他，我睡个觉，明天大概就没了吧，巨人就走了吧。但是你知道吗？按照圣经这个讲，哥利亚他骂阵的时候，他就骂了40天。那么他说什么？他说我打赢你们，你们都要来服侍我，做我的奴仆。所以你生命中的巨人，他要来辖制你，他要来辖管你，他要来奴役你。你还以为说我不理他就是了吗？他真的是要来奴役你。是的，有的时候我以前在 Las Vegas 带过一个教会，那么有的时候 Las Vegas 你知道很复杂嘛，很多做夜班的嘛，所以抽烟喝酒都很平常的事情，赌博也是蛮平常的事情。那么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弟兄说，你可不可以不抽烟？他说可以，我随时都可以。那我说那就今天吧。过了一下又看他又去点根烟，我说你不可以吗？你怎么还要吹大牛你可以呢？他说哎呀真是，我说你知道这是谁是你的主吗？我说是鬼是你的主。他真有这回事？对呀，烟鬼啊，烟鬼就是你的主啊，他掌管着你嘛，对不对？我喝酒也是一样，酒鬼嘛，对不对？那么喜欢吃人家豆腐调皮的，那就色鬼嘛，喜欢乱看东西的嘛，做不该做的，说不该想不该想的事情嘛，所以都是鬼嘛，这些都在我们生命中掌管我们嘛，但是我们要把它斩断。虽然他们力量比我们大，但是他奴役我们，他管辖我们，他控制我们。我以前也是抽烟抽很多的，我从不好意思说初中就抽烟了。我抽到后来来到西雅图大概20-30年前吧，那时候还没有做牧师，甚至于才刚刚信。那么每次抽烟都要到外面去抽嘛，现在规定不能在室内抽嘛，那么我就到外面去抽。西雅图每次都阴阴小雨嘛，那个抽那个烟都湿了，抽起来就是真不好抽。我就有一次我就跟神说，神啊，这烟其实也不好抽，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办公室里面都可以抽烟的，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规定，大概30-40年前我上班的时候都可以抽烟的，那么烟一包75cents， 现在一包要7块钱，涨了10倍。我说神，你就让我不要抽吧，我就做了那个祷告。后来啊，我每次拿起烟，我就不想抽了，就这样子已经差不多20年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不管你是多少年的习惯，积习恶习，不管这巨人有多大，他掌管我们，他奴役我们，他控制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要再一次来胜过他。哈利路亚。那么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你有很多的选择，其实只有两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大卫面对哥利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以利亚面对加密山上巴利的先知，不是他死就是巴利的先知死。我们生命中就是这个样，当我们面对我们撒旦魔鬼跟我们的打击，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我们只有不是他倒下去就是我们倒下去。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说，让他倒下去，能够再一次让我们的贪心小性，让我们的奸诈，我们的诡诈，让我们的自私，让我们嫉妒，让我们的恐惧，甚至于我们的无知，都能够再一次来被我们所克服的。哈利路亚。你要知道，神让我们生命中遇到巨人是有他的美意的。哎，神在你生命中遇到巨人是他在磨练你。如果大卫不是碰到哥利亚，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打了胜仗回来，不会沿路欢呼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就是靠这一仗他出了名。其实呢，神已经看上他，所以神让他生命中出现这个哥利亚，就让他脱颖而出。神让大卫知道，你这5颗石头会为你克服万难。我很希望能够哪天能够找到大卫剩下来那4颗石头，我真的是希望用那石头能够克服我生命的万难。神就让大卫就这一件事情，让大卫为他预备了，然后大卫跟着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神的美意。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个巨人呢，你可能还不认识你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那喜欢抽烟那个人，哦，我还写的时候我喜欢讲说什么饭后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他说对，一点都没错。哦，云牧师，你有同感。我说我没抽烟。九里乾坤大，湖中有春秋啊，喜欢喝两杯的人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他没有遇到他生命中的巨人，他还不知道抽烟的问题。我这样子讲好了，我遇到我生命中的巨人，我就没再抽烟了。如果有的人抽烟，因为抽烟结果丧失了生命，他如果早遇到他生命中的巨人，他就早就得救，他就早就能够好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说我随时要戒我就戒，我说不抽就不抽，殊不知那个巨人已经扎了根，已经在里面筑了巢了，你已经被他死死的控制住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仍然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众人是叫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不能啊，只有靠神才是能的。这个生命中的人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巨人使我们能够更接近我们人生的目标。有一句话说，最棒的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那你的起点就够高了，不是吗？但是我们呢，要达成我们生命中的目标，你如果没有巨人，你不知道如何排除万难，你不知道怎么样克服你生命中的巨人， 困苦患难等，所以我们能够依靠神，能够因着生命中的巨人神的美意，他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看到许多的人因为生命中遇到的巨人，有了苦难，有了病痛，有了什么，他忽然间完全匍匐在神的面前，他已经不再是焦点放在其他的地方。哈利路亚！所以神利用这个把我们的焦点再一次转向他，而神的美意让我们领受他这个战胜巨人的恩膏。跟着撒母耳来膏扫罗，经上面说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个战胜巨人的恩膏就伴随着大卫一生一世，我们也是要如此。哈利路亚！是的，感谢神，赞美神。让地球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生命中的巨人，能够胜过我们的生命中的巨人，让我们来领受战胜巨人的恩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
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一生。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一起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的信心向前走。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不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心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的信心向前行。那战胜巨人的恩膏，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年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的信心向前行。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的信心向前行。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
当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要说唯有靠你。
神你教导我们
唯有你才真正是我们的主宰。
所以无论是这个哥利亚，他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家里面，甚至于在与你的关系中做阻拦的工作，神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来使我们再一次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用那七贤士，让我们用那圣经，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行动来，面对而不是逃避我们生命中的哥利亚。因为第一，我们里面的是基督的力量，是主，是供应我们的神，而我们是因为信成为你的儿女，永远都被圣灵所保护着，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拥有全能上帝的应许与带领。所以让我们专注上帝的伟大，而不是我们面前的障碍有多大，让我们信靠我们的神，顺服他，圣灵必加添我们的力量，圣灵的膏油战胜巨人的恩膏。我这个时候求神来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来掌权，来做王，让我们回去的时候都带着那个战胜巨人的恩膏，大大的胜过一切拦阻我们的。因为我们走的路是神的道路，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是神，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开路了。所以让我们刚强壮胆，凭着信心向前行，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了。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勇敢的面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的，我必须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来问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愿意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上吗？你如果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为你来祷告，我们就找机会为你来上课，找时间就为你来受洗。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管你的障碍有多大，不管你的生，不管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的苦难，不管你的出身有多卑贱，或者你出身有多贵重，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坐在耶稣的怀里面，我们跟着耶稣的脚，我们要胜过我们生命中的巨人。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